弟兄姐妹平安，也不怪陈明，我是今天早上才临时告诉他只需要读到第十四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翻开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因为今天的经文很短，所以我会讲的稍微细致一点。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三章的前半部分，我们是特别通过三个对比来理解保罗这里在讲什么，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喜乐和快乐的对比，让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可以喜乐，喜乐不因着环境，喜乐也不只是一种心情一种情绪，圣经里面喜乐是一种品格，在保罗的笔下也是一个命令，因为保罗说喜乐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跟基督的关系。我们也对比了假以色列和真以色列人，当这些以色列人用那些称呼外邦人的词语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但是保罗都反过来说其实这些以色列人才是这样，才是犬类，他们才是真正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抗拒耶稣的圣洁和耶稣带来的洁净，他们也是那真正作恶的，因为他们把已经得救的人领入歧途，他们也是那妄自行割的，因为身体的割礼并不能够拯救人。最后最重要的一点，保罗他对比他自己信主前后的一个改变，他说我信主之前我那些非常良好的出身成长的经历，我的教育，我人生的成就，那些不过都是从律法而得的义，虽然按照那个标准我已经无可指摘，可是保罗说当他信主之后他才明白从基督而来的义，那个义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他说我跟着从耶稣而得的义相对比，我从前所得的义，对我都是有损的，不过是粪土。所以我们最后因为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讲到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我们就很粗略的跳过，我想今天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第十节，当保罗讲到说，当他回想说我因着认识基督，得着从基督而来的义之后，第十节他马上说，他说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可以认识基督。其实这里保罗在回答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中心，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认识基督，或者从基督得来的那个使我们可以称义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无罪的那个义，当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之后，这个义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会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在保罗看来这个义带来的结果就是使他可以，认识基督，to know Christ。其实我们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整本圣经其实就是神在启示我们，这些本来不认识他的人，这些罪人，如何可以认识他的一本书。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我们要认识神，而认识神这件事情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指向我们跟这位上帝可以恢复那个真实而亲密的关系，在圣经当中一开始提到说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同房的就是认识，那表明一种非常亲密的合一的一种关系，我们也都知道认识神跟知道神也不一样，你如果读完一本名人的自传，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人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更多的故事，但你不可以说你认识他，你去追星，喜欢某一个 idol，你可以去网上了解他的生辰八字，他的喜好，他对什么食物过敏，可是你仍然不能说你认识他，对吗？知道是不等于认识。同样当圣经里面告诉说我们要认识神，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是最早认识上帝跟上帝立约的，可是后来我们却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真的认识神，他们只是知道神，他们知道律法，知道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但这都不等于他们真的认识神，不等于他们跟神有那位真实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拣选，他们虽然知道神的事情， 但他们并不认识啊。他们虽然严格的去守律法，去遵守那些各样献祭的礼仪啊，但也不等于他们认识神啊。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哦，在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啊，我这个又不能动了，下一页啊。上帝借着先知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啊，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所以认识神是上帝其实对人类最关切的一件事情啊，他特别在乎，他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可以真正的认识他啊，不是说那些外在的行为，遵行律法，去遵行那个，去做那些献祭的事情不重要哦，而是说相比起那些事情来讲，神真正在乎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他啊。同样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也曾经对那些徒有外表的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到那日，当他再来的时候啊，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事情，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啊，甚至我们奉基督的名去传福音啊，这些都不一定等于我们真的认识他啊。因为认识神从来都不只是我们这些外在的行为啊，而是我们是否跟那位上帝真的有关系，我们是否真的与他连接，我们认识他，或者也可以说我们被他所认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认识神跟我们得救啊，跟救恩其实就是相关的啊。而认识神只有一条途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啊。在耶稣之外，其实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啊，约翰也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永生啊。同样，当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可是还是时常不太确定他的身份啊，时常怀疑，不认识他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耶稣也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经文，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被称义，我们得着从基督而来的义啊，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之后，这个救恩它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那个改变啊，就是可以使我们认识那一位耶稣基督。其实大家如果往前稍微读一下，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八节的时候，保罗已经谈到过他认识上帝这件事情啊。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啊，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啊。大家发现这里其实保罗用一个平行句啊，他回顾他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啊。他说信主之前啊，当我信主之后呢，我回想我信主之前的那些经历啊，那些我所拥有的生命，保罗说那些东西都是有损的，而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那接着他讲了一句类似的话，他说我将那些从前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丢弃啊，看作粪土，为着要得着基督啊。所以这些经文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认识基督和得着基督啊，就是一件事情啊。你认识他，你就得着他啊，你就跟他有关系啊。你不认识他，其实他跟你没有关系，你也没有真正得着他啊。可以放下一页吗？啊，继续啊，下一页啊。所以，其实，在保罗的生命的历程当中，他真正认识主的那个时间点啊，就是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啊。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过哦， 保罗之前他虽然有非常辉煌的过去，他甚至也自认为自己是认识神的啊。可是直到保罗他信主之后，他才发现其实我原来真的不认识神啊。在他去大马士的路上，当他遇见复活的基督，当光照在他的身上，当他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他听到有声音呼喊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并不认识这位上帝。然后当主回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那一刻，我们知道保罗他遇见了耶稣，他也开始认识耶稣。甚至我们可以想说，保罗他在那一刻，其实他从前所做的一切啊，他整个信仰的体系就在那一刻啊，瞬间就坍塌了。他突然发现，我之前所信的原来都是假的，都是错的啊！我以为我认识神，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啊！所以在他的信仰的体系坍塌之后，他也因着遇见复活的耶稣，他的信仰开始被重建啊，在基督的启示，在复活的基督，在真理的根基上啊，开始重建啊，他的生命整个就发生翻转啊。谢谢。我想保罗他以他的人生经历来分享说，其实他认识耶稣的那个时间点，就是他经历到这位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啊。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耶稣复活2000年之后了啊。可是初代信徒啊，初代的使徒包括保罗，他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啊，都是因为他们遇见了那位复活的基督啊，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性啊。所以不管他们之前是在犹太教的信仰体系当中，还是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啊，当他们亲眼见证复活那一刻的时候，他们整个信仰就被拆毁，又被重建啊。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突然发现原来那位耶稣他真的复活了啊。原来那位耶稣他真的是像他之前所说的，认识他就等于认识父啊。所以接着保罗讲到说认识基督，第十节继续啊。他说，这从基督而来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其实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短但是我相信大家刚刚读完之后脑袋里面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非常的令人困惑首先保罗这里提到说，我认识基督我认识他什么他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就是认识基督的复活和认识基督的受苦保罗说，其实我们从不认识他到认识他这个转变从我们开始认识基督的时候认识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他的复活开始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没有拯救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信的，我在这里所传的都是废话，都是枉然无用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就还在罪里，我们今天跟神之间仍然有深渊隔绝我们仍然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他所以基督复活其实是我们认识基督的开始不但如此，基督的复活也预示宣告将来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也指向将来信徒在未来的复活所以呢，保罗提到这句话，他说当他思想认识基督的时候，他首先想到首尾一个是基督的复活，一个是他最后他自己的复活。而在这两个复活之间，一个已经实现和一个尚未实现之间保罗讲到说，我所经历的就是与他一同受苦。那个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当时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以当保罗按照他自己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他思想复活这件事情，基督已经的复活和将来他的复活，而他目前所经历的事情不过是在复活之间受苦是在复活之间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赋予他看待他在地上所经历苦难的一个全新的视角恰恰是因着复活使他今天在地上所遭遇的这一切的苦难都有了意义 他突然明白说，其实跟基督一同受苦，效法基督的死，为福音殉道，为基督受苦，这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基督徒在地上的受苦不是徒劳的，复活赋予了我们在地上受苦目的和意义，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提到基督道成肉身复活升天的这个十架的模式啊。保罗基本上想到说，基督他最后复活得荣耀之前呢，他先为我们降卑啊，先为我们受苦啊。所以受苦受死啊，其实是为着他将来的复活和得荣耀啊。所以当保罗按照这样的一个路径去思想，可以帮我看下一页吗？谢谢。所以当保罗按照这个方向去思想的时候，他也开始去思想他自己的受苦和复活啊。他想说，如果耶稣基督他在复活得荣耀之前，他要必须要先经过受苦，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同样的路径啊？我如今我的在地上的日子，我为基督受苦啊，是不是也是为着预备我将来的复活呢？是不是受苦也是我进入荣耀必须要经过的途径必须要经过的路呢所以当保罗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保罗也就回答了他在第三章第一节那个问题就是靠主喜乐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环境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喜乐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在地上的受苦或者说我们今天受苦它有意义吗它的意义是什么当保罗在思想耶稣基督下去上来的路径的时候，他已经寻找到了答案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受苦都不是突然的相反受苦是有意义的受苦是神预备我们进入复活进入荣耀的途径这节经文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保罗最后当他思想他与基督受苦复活之后，他最后说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读起来感觉说，保罗他是不是不太确定这件事情，他是不是不太确定他将来要复活这件事情如何来理解保罗这里所说的不确定呢我想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保罗他绝对不会怀疑复活这件事情，他绝对不会怀疑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也绝对不会怀疑他将来要与主一同复活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就和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讲的和他的信仰相矛盾了所以如果保罗这里他并不是怀疑他会复活这件事情那他我们如何理解他这里所说的这种不确定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保罗这里所说的不确定首先呢，保罗这里并不是说他对复活没有信心并不是说他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他不相信不确定的是他接下来所要经历的事情他不确定他是否会死是否会殉道是否会死然后有机会经历复活还是说他有可能会继续活下去甚至基督很快就会再来，他可以活到见主面的日子，他就不需要经历死和复活直接身体改变形状就是第三章之后所讲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保罗他这里很有可能是避免让人去误会他或者是说他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因为他之前讲到说他已经认识基督，甚至他为基督受苦他被基督呼召被基督使用他免得人会误解说，是不是因为保罗所做的这一切，他为主的摆上，他被主使用，他为主受苦以至于他最后可以夸耀说，我的行为配得我复活的这个奖赏和结果呢因为这种靠行为所换取的意义，正是保罗之前他所抨击的所以保罗不想刚刚抨击完一个东西又给人一种误解好像觉得说我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特别是当保罗他按照那个下去上来的模式，他思想基督要受苦才可以复活，那我今天在地上的受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基督的受苦虽然我的受苦跟基督的受苦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受苦没有任何这个赦罪的功效可是保罗说仍然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受苦或多或少的某种程度的其实参与了基督的受苦，是在和他一同受苦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保罗说，那我将来如果复活啊，我做了什么以至于我配得啊复活这件事情，参与基督的复活呢？我做了什么可以参与基督胜过仇敌呢？啊，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讲是在传递一种谦卑啊，让人不要误会是靠行为称义啊。下一页啊，第三种可能性呢，我想保罗可能是在讲说，他其实是在表达他对信仰或者是说他自己信心的一个合一的态度啊。我想保罗他不会怀疑他自己有一天会背信啊，会离开这个信仰，会离弃基督啊。可是保罗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不可以靠着自己夸口，他不可以说我绝对会持守信仰坚持到底啊，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靠不住的啊。他在表达一种可能性啊，一种假设，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假如他软弱跌倒，他背离了信仰，他离弃了上帝啊，那这个救恩可能就跟他没有关系啊，他可能没有得救啊，他当然也不会复活啊。所以保罗只是一种对他自己一个非常合宜的一个认识啊，对他自己信仰持守信心这件事情的一个合宜的认识啊。他只是在表明说，其实我能够靠主刚强啊，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不是指着我自己的肉体和血气来夸口啊，我只有去依赖基督的恩典啊，靠着主持守到底啊。我想圣经当中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但是这三种解释我觉得都是很合理的啊，都有可能是保罗这里所讲的意思啊。当保罗讲到他信主之后认识基督并且已经认识基督但还没有完全认识基督之后12到14节保罗就讲到今天这段经文他特别提到说，我人生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对。我想把它很细致的分成几个部分首先在第八节保罗其实已经讲到过就是说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基督有已然的层面他从在去大马士的路上认识基督，见到耶稣基督那一刻，其实他已经认识基督了从他得救那一刻他其实已经认识基督了救恩已经临到他可是这个认识基督呢，也有未然的层面就是说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他我们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亲眼见他的时候当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完全的更多更好的认识他所以保罗说，我如今因着从基督而来的义，我已经认识他，已经得着他，但是没有完全认识和得着他所以保罗说，我要仍要竭力的去追求这件事情他信主之后，他活着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标就是竭力的去追求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可能是第二个比较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其实你读中文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如果我们参考一下 ESV 的翻译可能就比较清楚保罗基本上说，我今天仍然没有得着，仍然没有完全，我还要竭力追求追求什么呢？就是追求让基督成为我的追求得着基督，因为基督他已经完全的得着我保罗这里其实他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今天仍然要竭力的去追求基督，我们信主之后仍然要努力的更认识他为什么因为这位基督他已经完全的认识我们这个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圣经当中另一节经文其实也在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里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哦、所以大家留意这里的这个时态、哦、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就会全知道、哦、I shall, I will know him fully、哦、我会完全的知道、哦、将来、哦、就像如同、哦、主现在已经知道我一样、哦、一个是指向现在、哦、我们已经被主完全的认识被主完全的得着、哦、一个是指向未然尚未完成的、哦、就是有一天我们也要完全的、哦、认识基督、哦当然我想我们也知道其实即便基督再来我们复活遇见他的时候我们到那一天也不可能真的完全的认识他、啊、因为上帝他远超越我们、啊、然而保罗这里他所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所以信主之后我要去竭力的追求这件事情基督如此的宝贵、啊、基督的死和复活如此的奇妙、啊、当他知道说这位上帝神的儿子、啊、如此的伟大他竟然愿意道成肉身愿意卑微受死为的是要拯救我、啊、他以前闻所未闻、啊、当他突然发现说原来这位上帝他竟然这样的爱我他竟然愿意认识我之后、啊、保罗他产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难道我不应该更认识他吗、啊、难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我们更认识他更荣耀更宝贵的事情呢、啊所以他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不但如此这仍然是我未来要竭力追求的事情换言之保罗说在基督第一次来和他再来之间啊，在基督复活和他末日复活之间保罗说我活在地上我只有一个追求我只有一个目标我就是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啊，好像他现在已经完全认识我一样我想理解这一点我们还是回到刚一开始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假如你偷偷暗恋的某一个人、哦、你背地里面去了解他去打听他一切的信息、哦、可是有一天这个人他突然对你说、哦、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你、哦、我了解了你的一切、哦、甚至我对你的了解比你对我的了解还要多、哦想象一下你那个时候你会作何感想啊？你会觉得说我可真有魅力啊！啊，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大魅力他也暗恋我啊。还是说你会觉得非常的受宠若惊啊？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对方呢这个例子可能还不够强烈啊。更强烈一点想象一下你所追那个追的某一个明星啊。然后有一天你就在这个粉丝团里面去接机啊。等待见他的一面、哦、终于你看到你所日思夜想的那个明星出现了、啊、他从人群当中走过之后突然他看见你、啊、就停在你的面前、啊、然后说出了你的名字并且他告诉你说其实我已经透过我的经纪人、啊、到处在打听你的信息、啊、我已经了解你很多的东西、啊、我其实很想跟你做朋友、啊、我其实很想跟你有更深入更亲密的关系、啊你还会觉得说我可真有魅力 啊不会吧你会觉得说我算什么 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受宠若惊难以置信啊不是吗啊这其实就是圣经当中那个税吏啊撒该他的经历不是吗啊当他遇见耶稣这位夫子他所敬仰的神的儿子竟然认识他不但如此喊出他的名字知道他的一切甚至说我要去你的家里啊这就是撒该他当时的反应啊！我想如果在人所能够经验的事情尚且如此圣经说那何况那位上帝呢啊？何况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啊，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位上帝呢那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认识超越时空全能全知的圣洁公义主啊！他所造的一切浩瀚的宇宙那个不起眼的地球上在这么多年来、哦、亿万人当中你我又算什么呢、哦、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他却认识我们他知道你我的名字、哦、甚至他认识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超越这个地上所有的人对我们的认识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他成为我们的样子、哦、他就来到我们的中间为我们舍弃他自己、哦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挽回我们啊，得着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让我们爱他认识他啊，并且在永恒当中 与他同在，哦，享受经历他的荣耀。我想保罗对这一点他一定有非常深切的体会，他才能够说出这是我唯一的至宝，这是我唯一的追求，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更重要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他竟然完全得着我们，认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啊？难道我们的反应会是说 OK， 我真不错，我真有魅力，这位上帝他竟然爱我，拣选我，拯救我吗？我想不会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爱，难道我们会说 OK， 就把这个救恩啊丢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旁啊，把上帝丢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旁，不屑一顾，然后去追求那个赐好的啊，在保罗眼中好像粪土一样的东西嘛啊？我觉得也不会的啊。其实，当我们如果真正明白基督认识我们、爱我们啊，是何等大的恩典和荣耀啊！我觉得人一个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我们会非常的羞愧啊，我们会非常的恐惧、战惊啊。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放下这一切啊，竭尽所能的去爱他啊，去得着他，去认识他啊。这是保罗这里他其实所要讲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保罗再一次提到啊，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啊，这么快要欢迎报告了吗？啊，请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好吗？”啊。保罗第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啊，我乃是竭力追求啊，得着基督好像他已经得着我一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直跑啊。保罗他用了一幅当时在希腊社会一个运动赛跑的画面来强化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保罗他也非常擅长用这种图像啊，这种具象化的啊，让人去明白真理啊，或者是说让人去应用啊。保罗说，我的人生就好像一场赛跑一样，在田径赛场上一样啊，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终点线啊，就是我前面的那个目标啊，我的一生都是在竭力的奔跑的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上面同工有没有 ready， 我想给大家放一个 video， 只有几十秒钟啊。这个 video 是在2009年这个牙买加的这个博尔特，我们都知道他创造了这个赛跑的世界纪录，男子100米9分58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回望一下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足以载入历史啊。我自己的运动方面其实蛮差的啊，我跑不快，我也跑不远啊，所以呢，我读到这个保罗写他赛跑啊，竭力奔跑，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感受啊，相反，我太太她比较能跑啊，她在中学的时候这个跑女子1000米、10000米啊都跑过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着她在下面跑啊，跑了好几十圈，最后竟然还加速啊。然后最后他冲过终点线之后呢，就立刻这个躺在地上啊。然后呢，我是作为啦啦队啊，坐在上面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下去递杯水啊啥的啊，送瓶水啥的，对。不能够体会那种竭力奔跑的那种状态啊。不过虽然我不擅长跑啊，我从我们家到教会就三条街，我每天其实都是开车来的啊。对。很多弟兄姐妹看到我开车停车也匪夷所思，你家这么近怎么还开车啊，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跑步啊。可是我还是有一点跑步的经历啊，对，最近就是在2个月前我们这个福音不是啊，这个迎新的时候啊，潘和 Temple 迎新的时候啊，当时在游戏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去跑过去抢那个任务的那张纸啊，那个图啊。哎，在我们那个组我是唯一一个已经快40岁的人其他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里面也不乏这个长跑运动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去跑对。 所以呢，我当时必须得去跑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们一字排开啊，去抢那个对面，没多远，可能就几米远啊，那幅图画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我非常非常的专注啊，当然我也多少源于对自己的不自信啊，我非常的专注，我的眼睛就紧紧的盯着那幅图啊，就那个是我的目标，是我唯一想要的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眼睛只看那里啊，只专注在那里，然后我的耳朵呢也自动的过滤了所有这些周围人说话的声音，我就在等那个主持人所预备跑的时候，我只想捕捉那个声音啊。我完全不在意自己已经将近40啊，我也完全不在意旁边的人比我更年轻啊，我也不在意后面的人他们待会儿会不会说，哎呀钱哥你的钥匙掉了，你的手机掉了啊，或者说钱哥啊你跑起来这个姿势帅不帅气啊，都不在乎。对，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刻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我一定要把那张纸给抢到啊，我要竭尽全力啊拿到那张纸啊。所以后来当开始的时候，我就拼尽所有啊跑过去，终于啊手眼啊捕捉到同一个东西啊。我跑得如此的快，如此的卖力啊，以至于我当时差点把拿画的那个 Bob 和秋琪撞倒啊。对。对。所以当我准备讲的时候，我就思想这个场景啊，其实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他说我在我活在地上的日子里，我在竭力的奔跑。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目标啊！我眼睛只专注在一件事上，就是那个标杆啊，就是那个终点线啊！所以大家看刚才那个 video 里面啊，当这些运动员他们在跑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向着标杆、向着那个终点线跑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动作、他们的这个状态啊，其实就是一样的，他们的眼睛就盯着终点啊，他们绝对不会瞻前顾后、四处环望啊，他们就向前看啊，而且他们的身体也是前倾的啊，没有人跑步的时候是仰着身体跑的啊，没有人跑步的时候是回过头看着后面跑的啊，他一定是整个身体向前，然后眼睛看着前面，手臂向前挥动啊，最大限度的、最快时间的啊，达到终点啊。保罗说：“我在这条奔跑的人生路上啊，我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啊。”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很显然保罗这里说忘记背后是指他信主之前的日子啊。可是我们又知道保罗他其实并没有忘记啊，他记得非常清楚，从他第八天的事情就记得啊。对，所以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并不是说我真的不记得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保罗在另一封书信当中，在以弗所书2:11-13的时候，保罗对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啊 ,remember, 你们不但不应该忘记，你们还要记住你们信主之前的日子啊。保罗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啊，是称没有受割礼的啊。你们要记得这个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所行的受割礼，就犹太人给你们起的啊。你们要记得那时你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啊，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啊。你们要记得你们在所应许的租约上啊，都是局外人，你们也要记得你们当时活在世上是没有盼望没有神的，你们要记得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啊。所以忘记绝对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过去就是说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忆啊，不是啊，甚至某种程度上保罗说其实我们要记得它啊。那忘记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我想就是保罗他在第八节所说的，就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将从前信主之前的那一切，那些自以为义啊，从律法而得的义，那些拦阻我们去认识他竭力追求他的东西，要丢弃他们啊，好像丢弃粪土一样啊。英文翻译成 rubbish 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每天带着垃圾啊在我们的身上啊，不是吗？对。所以说对于保罗来讲，他过去那些辉煌的人生成就，那些良好的出身，在犹太教当中的敬虔啊，那些东西在他今天看来都是粪土啊，相比基督啊一文不值啊。忘记背后，我想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词啊，英文是 lie behind 啊，对。就是那些东西其实已经抛在我们的身后啊，表明那些东西，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 赛道当中啊，那些东西已经被我们甩在后面了啊，它就不会再出现，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前面啊，不再是我们向前追求的东西啊。大家也不要和我抬杠啊，说环形跑道啊，在后面就是在前面啊，对，对，这是无意义的啊，you know my point， 对。所以那些东西既然已经在后面，就不会在前面啊，所以我们不会回头啊。如果我们发现有一天那些东西又出现在我们的前面啊，那只能表明我们已经回头了啊，甚至我们可能在往反方向跑啊。其实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在路加福音9章62节啊，耶稣说那些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啊，不配进神的国。同样在路加福音17章29到32节啊，耶稣也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啊，耶稣在讲他再来的日子，跟当时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是很相似的哦。那个日子没有知道，没有人知道，是突然降临的啊。耶稣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啊，不要回头看啊。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罗德的妻子就是回头看啊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保罗这里讲到说，当我竭力追求，我只有一个目标，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着的那个赏赐啊是什么啊。保罗说我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啊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啊。结合上下文，很显然这里保罗要得到的就是更认识基督啊，就是基督自己啊，或者说就是要得着复活啊。如果我们参考圣经当中很多其他的经文啊，当圣经里面在解释说神他呼召我们，那个从天上来的呼召召我们得着什么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啊。下一页啊，比如说在哥林多，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啊，那边提到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啊。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啊，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啊。彼得前书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罗马书里面保罗也说，神预先所定下来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啊，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啊。所以如果说在一个赛跑当中最后的那个荣耀可能是一个奖牌啊，可能是人的掌声鲜花啊，那保罗说我竭力奔跑最后要得的奖赏啊，这个奖赏是从天上来的啊，是基督所赐下的，是基督召我们所要得的啊，就是在基督里的荣耀啊，或者是说就是救恩啊，就是基督自己啊，都是一回事啊。所以最后保罗就结束在这里啊，他让我们看到说这场赛跑其实不只是你我在靠着自己的努力竭力的奔跑，甚至最后的那个奖赏也不是我们努力奔跑最后换来的换取的啊，那个奖赏是基督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他呼召我们就是要把那个东西给我们啊。那个东西不管我们说它是复活也好，是救恩也好，是基督也好啊，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换言之，这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场赛跑每一个在跑道上的人最终一定会得胜啊，一定会冲过终点线，一定会得着那个奖赏，因为那个奖赏是神要做的，是神呼召我们，他定义要给我们的啊。有人跑得快一点，有人跑得慢一点，其实都没有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竭尽全力，就像刚才那个视频当中一样，虽然最后只有博尔特一个冠军啊，可是在整个赛跑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他都是竭尽全力的啊，每一个人最后每一个人也都是在朝着那个标杆直跑啊，而每一个人最后也都完成了，也都冲过了终点线啊。我想最后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有什么提醒和反思的地方呢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啊。第一点很简单啊，就是跑步啊，对。这是最直接的应用了啊。 如果没有福音营，如果没有这个营期那次啊，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体会啊，对这个竭力奔跑向着标杆直跑是啥意思啊？我觉得教会的基督徒的退休会啊，将来也许可以考虑安排一个赛跑的环节啊，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竭力奔跑向着标杆直跑，你跑不动还要坚持下去，那个全神贯注，那个向着标杆直跑是什么意思啊？甚至我觉得将来小组我们的外展，我们就应该组织晚上大家出去啊，看一下星空啊，去体验一下这个大卫所说的"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啊，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什么意思啊？"我也建议我们教会的弟兄们训，不要每天在那边只是看书啊。应该组织去外面露营啊，去支搭帐篷啊，体验一下说保罗所说的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我们是居住在帐篷里的啊。像希伯来书说我们等候天上那座有根基的城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二天呢，我们都要起来啊，收拾帐篷，拔出那个地钉啊，然后归心似箭的回家啊，体验一下这个腓立比书这个第一章保罗那里所说的我情愿离世啊，那个 depart。啊，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还记得啊。甚至我也觉得我们教会的福音班啊、洗礼班啊，可以什么时候组织大家去一次屠宰场啊，去观看那个牛羊被宰杀啊，去体验一下说，以赛亚书说，耶稣基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啊，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甚至小组聚餐加餐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不要辛苦的做啊，就去中国城买烧腊啊，买鸡买鸭，但是只买半只啊，去体验一下说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说你要把那些动物从中间劈开啊，这个亚伯拉罕睡沉睡，然后神从这个劈开的动物当中经过啊，跟人立约是什么意思啊？第二个应用呢，我觉得我也请每一个弟兄姐妹去思想，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很多是知道神啊，不等于认识神啊。他们在做神所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啊，也不等于他们真的认识神啊。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而是那些东西本身并不一定就等于我们认识神啊。所以我想大家也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们也精通圣经的原文啊，但是他们不一定认识神，不一定认识基督，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可能也不信圣经是完全无错无误的啊，他们可能只是对发论文很感兴趣啊，对写书很感兴趣啊，我想这样的人我们不可以说他认识基督啊。啊，同样今天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我们就称他为基督教宗教徒吧啊，他们可能非常恪守啊一些的仪文啊，他们可能按照圣经里面的字句，按照他表面的意思去严格的遵行。但是可能他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跟其他宗教啊拜那些偶像没有什么差别，我只要这样做了我可能就得救啊。他们可能也不一定真的认识神。所以我想大家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是否认识神啊？如果你确定我是认识神的，那这个确据是什么啊？如果你非常清楚说我是认识神的，我经历过基督，我明白福音啊，我的生命当中有跟基督的交集啊，那下一个问题我想追问大家，就是说，那我是否仍然愿意继续的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我非常喜欢，大家应该也看过那本书哦，巴克的认识神啊，我非常喜欢它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巴克说，如果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啊，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啊，我们以为我们信靠这位上帝，可是呢我们却不去追求他啊，自称信靠他，可是却对这位上帝一无所知，那又何必来信他呢？我觉得蛮遗憾的一个现象是说，今天很多的 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信主很长时间了，很多年了啊。可是我们对圣经知之甚少啊，我们对这个信仰也是一知半解啊。我们不去读经，我们也并不渴慕神的话啊，也并不想要更多的认识他啊。甚至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他了，我们是信靠神的啊。我觉得巴克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提醒啊。如果我们说我们信靠这位上帝，可是却对他一无所知，那信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必来信他呢？最后一个应用，我也想请大家去思想说，假如在认识神的这条路上啊，在这一条跑道上，你我啊，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啊？我觉得我们要特别的避免两种情形啊。第一种情形就是不跑啊，就是以为已经得着了啊。虽然在我们看来说，如果有人这样想，其实是一幅非常滑稽的画面啊。这个人他站在起点，但他却说我已经到终点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画面啊。当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已经不需要奔跑，不需要竭力追求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啊，那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我们只接受了这个救恩已然的层面啊，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啊，不需要奔跑了，我们已经得着基督了啊，我们已经怎么说就是说已经有这个把握了啊，所以不需要再去竭力的去追求他、去认识他啊。我们人生的使命已经done啊，接下来就是吃喝玩乐就好了啊。最重要的那个选择我已经做了，最重要的东西我已经得着了啊。还有一些人呢，我们要避免另外一种情形哦，就是说我们在赛道上我们确实奔跑，我们已经跑了一段时间啊，可是我们已经跑累了，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跑了啊，我们开始在这个赛道上走起来了啊。甚至我们可能已经蹲在原地休息，然后在那边刷刷手机什么的啊。甚至更有甚者，可能我们已经索性不跑了，离开赛道啊。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很表明说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救恩它未然的这个层面啊。可是只看到这个救恩未然的层面当中自己的部分啊，就是我自己非常的有限，我非常的软弱，我累了，我跑不动了，我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啊。甚至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跑下去，能不能跑到终点啊？那很有可能是我们忽略了这个救恩的未然的层面当中，本质上其实同时也是上帝的工作啊。就是保罗那里最后他所说的，我最终一定可以冲过终点线，是因为神他已经在那边预备，已经呼召我得着那个奖赏啊。这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一定会成就啊。所以我想对弟兄姐妹来讲我个人觉得一定有第一种情况的人啊，但更多时候可能我们是第二种情形啊，就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对信仰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做了很多啊，我已经累了啊，我已经不要再追求了啊。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比保罗更多的啊，也没有一个人夸口说我们今天服侍上帝竭力追求啊比保罗还要更多的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今天我为基督舍己与主受苦啊比保罗更多的啊。可是保罗在他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他没有说你看我已经做了这么多我比你们众人都强啊，如果将来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可以得到那个奖赏，那肯定是我，我是无可指摘的啊。保罗没有陷入他从前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相反保罗却说我还是要竭力的去追求，我已经跑不动了，我已经跑了很多了，我已经甩开很多人了啊。可是保罗仍然说我要竭力追求，我要奔跑到我人生的最后一刻啊，因为前面的那个东西它太吸引人，它太美好，它太宝贵了，以至于我迫不及待的，我情愿离世，我恨不得下一秒钟就与主同在啊！对，我也希望这个也能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对，当然我们要去，我们 就是说服事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休息啊，我们是需要有安息的时候，要需要有调整的时候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圣经当中神也应许我们说，疲乏的啊，他必赐能力啊，软弱的他必使他们得刚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明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的竭力的啊，向着标杆啊直跑啊。我也盼望这个成为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此刻的你的一个提醒和鼓励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这段经文向你献上感谢虽然只是很短的几节经文但是神，我们却看到非常深刻的神学的这种教导和画面。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这不只是保罗他自己的反思，这也是保罗对教会的提醒和劝勉。天父，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祷告和仰望。天父，当我们信主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恩典，这是我们不配的，这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白白得着的。但是天父，也让我们不要忘记是我们在蔚然的在成圣的路上，主啊，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认识你不是因为这是律法的要求不是因为我们要通过这样去表明什么，不是我们在和周围的人竞争要比他们跑得更快乃是因为神你自己亲自的吸引我们，乃是因为神你已经得着我们，你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至于你如今已经完全的拥有得着我们认识我们。所以天父，让我们也因此愿意更认识你愿意被你的爱所激励被你的爱所感动所影响。主，让我们在余生的日子里面我们不放弃奔跑，因为主，我们实在经验，当我们跑累的时候，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或是当我们被周围各样的事情所吸引，我们开始环顾四周，甚至我们开始向后看，开始重新去追求那些我们本来已经为了你舍弃的东西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人生是迷茫的人生是无力的，人生是失去方向的。天父，求你重新将这样的一个意向，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带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何其的有限，明天发生什么我们都不晓得让我们能够去定睛专注的向着将来我们所要拥有的得着的那个目标去奔跑向着那永恒的属天的去奔跑主啊，愿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性我们人生活着的方向我们软弱的神也愿你来亲自的来安慰我们，主啊，照着你自己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主啊，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靠着你，在你里面可以重新的得力，可以继续的为主奔跑。愿上帝与我们同行，感谢你，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